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2024年1月的第一个主日，也是我们今年的第一个主日。所以今天呢，盼望跟大家来谈一谈将来我们真理堂在我们的新的这个建筑物如果整修完成开始聚会以后，我们将来的意向是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那因此今天我会用好几段使徒行传的圣经，让我们来看到从初期教会的榜样，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真理堂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教会。那么使徒行传里面就记载了一个大使命，但在这个之前我们也都知道福音书里面有好几次提到不同的我们所谓的大使命。当然最有名的也是我们曾经说过的这段大使命，就是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马太福音的大使命他特别提到什么，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曾经说过，在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要领人做门徒，不单单是要去，不单单是给他们施洗，也不单单是教导。去、施洗和教导，这三个都很重要，但这个三个是附属于带领人做门徒这个之下的，就是马太福音的大使命。那路加福音也有一个大使命，路加也有。那当然严格说起来，在马可福音也有个大使命，不过马可福音依据我们的了解，马可福音呢应该到最后一章第8节就结束了，16章第8节结束了。后面所说的那个大使命事实上是把福音书连使徒行传一起加在一起的啊，所以因此我们没有把马可福音的大使命单独来作为讨论。那路加福音也是一样，到最后一章24章的时候，在路加福音24章的47节有一个大使命，耶稣的吩咐是说要从要传悔改赦罪的道，要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啊。一方面地点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这一点是待会我们会提到在使徒行传再进一步的强调，但是内容是什么呢，要传悔改赦罪的道，所以路加福音强调是悔改赦罪的道。那约翰福音也有一个大使命，约翰福音的大使命在哪里呢，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当耶稣显现的时候，显现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门徒说什么呢，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那因此这个动词差遣，这个动词是约翰福音的大使命的重点，差遣。差遣这个字哈，拉丁文叫做 mito mitto， 跟另外一个字宣教的名词 mission missio， 这两个字同个字根，所以名词是 missio， 动词是 mito， 所以因此我们常说宣教又叫做差传，中文翻译成差传，这个字就是来自于约翰福音20章。所以三个福音书有个别不同的大使命，但是使徒行传有另外一个大使命。好，我们就先看第一个，这个使徒行传大使命是什么呢？第1章第8节，耶稣已经要被接升天了，所以这是耶稣讲的最后一句话。耶稣怎么说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在使徒行传大使命提到两个重点，一个是要等候圣灵的降临，你们才有能力为他做见证，然后又提到什么呢，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么 后面的这个部分的大使命最大的重点，一方面重复了路加福音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那么在使徒行传就更详细的把它说明了，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中间就加了一个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那这个一方面代表神的国度，这个福音应该是一个普世性的，不是单单给犹太人的，不是单单在以色列，那这是个普世性的。而且这个扩张呢，一方面从地理上来讲，地理位置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因为耶稣被接升天的时候是在橄榄山，橄榄山就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旁边一个山就是橄榄山，耶稣在橄榄山上被接升天的，那门徒也聚集在橄榄山，就在耶路撒冷，所以因此耶稣说福音做见证要从耶路撒冷开始，那就是本地本城从这里开始。然后犹太全地呢，那就是比耶路撒冷再扩大一点，整个犹太地区，然后到撒玛利亚，它是在耶路撒冷北边大概三四十英里的地方叫做撒玛利亚，然后再来就到地极了。所以地理上由近而远，但文化上来讲也是有个特征，因为当时的门徒都是犹太人嘛，所以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传福音的时候是犹太人对犹太人同文化的，但他们往北到了撒玛利亚的时候，那就是不是同文化了，也不是同个种族了，我们叫做近文化。为什么是近文化呢？撒玛利亚人都有犹太人的血统啊，只是他们是混血种。第二个，语言上是一样的，他们讲的话跟犹太人是一样的。当然耶稣时代犹太人其实是不讲这个希伯来语的哈，他们讲的是亚兰语，亚兰语就是主类这个叙利亚那一带的语言。所以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其实不是讲纯粹的希伯来语，是讲亚兰语的。那么撒玛利亚讲一样的语言，不但如此，他们的饮食习惯也一样，因为撒玛利亚人遵从摩西五经，所以利未记所说的什么东西不能吃，撒玛利亚人都不吃。以今天的政治情况来讲，其实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就跟当年耶稣时代的撒玛利亚人几乎是一样。什么是一样的？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几乎 95% 以上都有一部分的犹太血统，因为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是历代留下来在巴勒斯坦这边的犹太人跟当地人混血的结果，所以他们的犹太血统可能是 3%、5%， 但几乎没有一个巴勒斯坦人没有犹太血统的，表示他们祖先是有犹太人的。第二个，穆斯林跟犹太人一样，饮食习惯是完全一样的，讲的语言呢是没有错，巴勒斯坦人可能讲阿拉伯语，那么语言上略有不同，不过两边可以通，因为很多以色列人当地有很多阿拉伯人嘛，所以很多以色列人会讲阿拉伯语。还有巴勒斯坦人他们为了要到以色列打工也会讲希伯来语，所以语言上也不太大的问题，但两边是世仇，巴勒斯坦人跟犹太人是世仇。耶稣时代的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也是有这种恩怨，但是福音到地极之前，耶稣说先到耶路撒冷，再先到撒玛利亚，然后才到地极，所以是从文化到近文化，到地极那就是异文化了，血统不同，文化不同，饮食不同，语言不同，什么都不一样。所以这个福音的广传是从近到远，从同文化近文化到异文化，这是使徒行传大使命的一个特征。那么整个使徒行传的记载你就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依据这个大使命第一章第八节的次序来记载的。那换句话说，使徒行传记载教会怎么开始发展的，第一阶段那就是第一章到第七章所记载的全部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发生的事情，第一章到第七章全部是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第七章结束，第一位殉道者斯提凡殉道以后受了逼迫， 很多信徒被迫离开这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福音就开始广传，那也到了犹太全地，也到了撒玛利亚。所以第八章就提到撒玛利亚的事情，然后第九章开始福音怎么样传到地极，传到外邦人的。但第九章开始先提到外邦人的使徒保罗怎么信主的，第十章跟十一章的前半就提到第一个外邦人信主，这是在该撒利亚一个意大利的军官，那个他因为彼得的缘故而信主了。所以第一位信主的不是保罗带信主的，而是彼得。那这一位意大利军官哥尼流信主是记载在第十一章，十一章。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然后十二章之后就开始提到福音怎么样传到地极了。所以因此整个基本上来讲，第八章到撒玛利亚，第九到二十八章最后保罗被遣送到罗马准备受审，这整个的过程就讲福音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到达地极了。所以使徒行传是这样记载的，就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因此整个使徒行传当中记载到教会发展的一些里程碑呢，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一些共通的很重要的一些现象。这个里程碑第一个，当然教会怎么开始，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么五旬节圣灵降临当然是一个神迹奇事，不过它还包含着其他的一些东西。譬如说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是圣灵降临，然后他们说出各种的语言来。当然这跟今天我们一般的教会里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叫做比较灵恩派的教会，他们会说方言，那种方言跟这边所说五旬节的方言是完全不一样。五旬节他们所得到的口才说出来是什么别国的话，但是真正一个语言有文法的啊，是可以翻译的。但是今天我们在一般的教会灵恩派所说的这个方言，常常是指的舌音，这个舌音往往是一个单音的，这样哒啦哒啦哒啦啦啦啦啦，这样声音，就这个词是不能翻译的，因为你翻出来就啦啦啦，你弄成语文的啦啦啦，这不是语言，所以没有文法的也当然不能翻译，也不能翻译，这跟五旬节是不一样。那为什么会说出别国的语言来呢？第五节，那时候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这个摩西律法里面有规定，犹太人有三个节期，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五旬节，再来一个祝棚节，三大节期。在应该当时是说摩西的律法原来是指在迦南地，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从北到南所有犹太人都要到耶路撒冷朝圣。那后来在耶稣的时代，使徒其初期教会的时代，犹太人已经不仅仅是住在巴勒斯坦，在世界各地，因此有世界各地侨居的犹太人从他侨居地回到耶路撒冷来朝圣。当然那时候来朝圣就不可能一年来三次，很可能好几年才来一次。来的人是谁？基本上都是犹太人，而且是很近前他才要去遵守这个要到耶路撒冷朝圣的这样一个规矩，因为这个花的钱也不少。所以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那下面就会列出一些国家的名字来。那因此这些人声音一响都讲出各国的话来的时候，又因此这一些来自各国的犹太人就发现很特别，这些加利利的犹太人他们怎么会讲他们各国的语言呢？因为他们来自各国，当然这些犹太人一定会讲各国的语言，那同时他们也会讲同时也会讲一些其他的语言。那因此这个是他们引起好奇的地方，然后下面 就列了一堆地名，地名。他说什么呢？第九节，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达米的人。好，我们先说这几个地方。帕提亚是什么？帕提亚其实是当时的波斯，波斯当时的波斯帝国叫做帕提亚帝国。那这什么意思？好像我们中国，那中国有宋朝、有明朝、有清朝啊，之前还有唐朝、有汉朝，对吧？所以一个朝一个朝都是中国不同的朝代。那波斯帝国有不同的朝代，在当时的朝代就叫做帕提亚，所以帕提亚是波斯帝国。马代是哪里呢？马代就是今天大概在伊朗的西北边，我们今天叫做库尔德人。我们知道有一种民族叫库尔德人，两三千万人，可是这是全世界人数最多却无家可归的一个民族。库尔德人他们在波斯，就在以前的波斯啊，今天的伊朗、今天的伊拉克还有土耳其，加起来有两千多万，可他们有自己的国家。这种人的祖先就是马代人，所以也是在两河流域上游，靠近这个亚拉腊山的附近的。然后以兰人是什么人？以兰人就是今天的伊朗，在东南边靠近红海湾的，这叫以兰。那也是两河流域啊，是上下游而已。然后还有米索波达米，米索波达米就是两河流域，两条河，它的原文就是米索波达米，两条河之间的意思。那这些地方是指的罗马帝国以东，罗马帝国以东两河流域的，那不属于罗马帝国范围的啊，这是一种。然后他接下来说还有哪些人呢？有犹太的，那当然就是犹太人了。接下来什么呢？加伯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这几个地方都是今天的土耳其，罗马帝国时代叫做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啊。因此我们今天的亚洲这名字怎么来的？就是罗马人叫的。罗马人叫在土耳其半岛大部分的地方除了那个海峡西边一点点有一些属于欧洲以外，否则大部分是属于亚洲。所以因此罗马人称这个人叫亚细亚。所以因此从那个以东一直到日本、韩国、中国，这都叫做亚洲，这个名字是罗马人叫的。那因此土耳其半岛是小亚细亚，不是整个大亚洲。所以这边是小亚细亚，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人。再来又是叫什么人呢？埃及的人，还有靠近什么呢？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的地方的人。埃及我们当然知道在北非，古利奈也是在北非，靠近埃及跟隔壁的利比亚中间的。这边所说的，圣经上所说的吕比亚呢，就是利比亚，今天叫利比亚这个国家。所以这是北非，北非这个地方的。然后接下来又说还有从哪里来？从罗马来的啊，罗马。当然这时候不是指罗马帝国而已，就是指罗马城，那就是意大利那边来的。那这些人来的客旅呢，有一些是犹太人，大部分犹太人，或者少部分是近犹太教的人。近犹太教的人就是外邦人，但是受割礼接受犹太教，他们才会来圣地朝圣。换作来朝圣的人，没有不信犹太教的外邦人，有的话一定要受割礼进犹太教，才会到这个耶路撒冷来朝圣。因为朝圣你要进入圣殿，你没有受割礼是不能进圣殿的啊。然后最后提的一些人叫做格里底。格里底是哪里？格里底是地中海两个大岛，一个叫做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岛，另外一个叫做格里底，格里底就是克里特岛，我们今天叫克里特岛，另外一个大岛靠近希腊这里的。然后还有亚拉伯人。所以你看他这样一列几乎是罗马帝国内跟罗马帝国之外，在当时的概念几乎就是天下所有的人都有了。但是你要记得来的人全部是犹太人，或至少是近犹太教的外邦人，不是外国旅客，都是犹太人。他们来自哪里？来自于世界各国的犹太的聚集区的， 这边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侨居地的地方的人。然后这些人来了，然后五旬节之后呢，见到这个异象，那彼得就讲了一篇道。讲完道了以后，结果怎么样？37节，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3000个人信主，哇，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大事儿。但是你想过一件事情没有？然后3000人信主，好，就算有一天的培灵会，一个月的培灵会，哎，总要结束啊。然后呢，所以圣经上没有继续详细的记载，这3000人信主当中，这个里面包括耶路撒冷本地犹太人，包括世界各国来朝圣的犹太人。那你说这些人最后怎么办？我相信一大半的人最后还是要回家嘛。是有少数人留下来了，留在耶路撒冷教会，那这个就成为后来教会怎么样供应这些寡妇们的需要啦，这方面的一个问题，所以才有房屋公用。因为教会刚开始五旬节之前有120个人在马可的楼上祷告，一下从120变成3000多。那3000多很多是外地人，那外地人就说他不管带了多少钱来朝圣，他会花光钱的。那他如果住1年2年3年呢，他这个钱绝对不够用的，那怎么办呢？所以教会就要接待这些刚刚信主的信徒。那我们姑且这样说吧，这个3000人当中，假定有一半的人，外白的人回去了，那可能有1000、1500或2000人回去了，好，留下来1000了。那留下来1000，从120个人的教会要养1000个人，所以就知道为什么会要房屋公用。但另外就是回去的人呢，这回去的1-2000位信徒，刚刚信主，他们回去了就把这个信仰忘了吗？不可能的。那因此他们会怎么样？他们自然而然的回去就把福音传过去了，也就在各地开始建立了最初期的教会。那或者说他从米索波达米亚来的人，他就回了摩西米索波达米亚就建立教会了。我们就注意到初期教会历史里面，在公元100多年的时候已经在很多地方有教会了，而且有一些是在罗马帝国以外的地方。什么人开始的？怎么开始的？没有人知道。那我觉得最合理的推测就是五旬节。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还没有去过罗马，所以罗马的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也没有任何一位使徒在当时已经去到保罗罗马的，没有。可是已经有很多家庭教会了。那因此罗马的教会是谁建立的？最合理的推测就是五旬节里面本来就有罗马来的人，然后信了主回去了，就建立了罗马的教会。那因此这个教会是在罗马的犹太人聚集区建立的教会，犹太人回到犹太人的地区，甚至从会堂中就开始了，并不是把犹太人的会堂变成教会啊，但是会堂中就有些人就信了主，建立了教会。好，第二个里程碑就是我们刚说过的第7章结束，是第一位殉道的斯提凡。殉道，斯提凡本身就是属于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一个外邦信徒。那斯提凡什么时候信主没有记载，但我想很可能最合理的说法是，斯提凡就是当时五旬节信主的，五旬节信主，因此他是留下来的， 我说过当时来朝圣的犹太人中有些就留下来了，对吧，多接受一些属徒的教训嘛。所以斯蒂凡可能是那时候留下来，后来教会因为要照顾这些外邦来的犹太的寡妇啊，他们讲希腊文但是是犹太人的寡妇，因此就选了七个执事，那斯蒂凡是其中一个。所以因为他是同样的背景，他只是没有说他是什么地方来的。那因此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斯蒂凡殉道的时候受逼迫最厉害的也就是这些来自于各国异国他乡犹太人的侨民，他不是耶路撒冷本地人，是侨民，但是是犹太人，那么他们是受希腊文化影响讲希腊文的，他们受逼迫最厉害。所以因此当这个斯蒂凡殉道的时候，不单是他一个人殉道，整个开始第八章第一节，从这天这日起，就是斯蒂凡殉道的一天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为什么使徒没有受逼迫呢？因为使徒是耶路撒冷本地人嘛，所以本地的人当然也受到逼迫，但是不是那样的逼迫，但是外地人呢就有可能受到更大的逼迫，所以他们就被迫 要分散。那既然他们不是本地耶路撒冷犹太这个地方的人，就分散到哪里去，就分散到犹太，就犹太全地这个时候就分散出去了。那当然并不代表犹太全地当时一个基督徒都没有，不过我相信在这个第八章之前大多数信徒都集中在耶路撒冷，为了要多从使徒那边得到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吧，这也很自然的事情。只不过耶稣的大使命是从耶路撒冷要到犹太全地，然后进一步到撒玛利亚，然后传到地极，你不能够一直停在一个地方，所以神也借着这个斯蒂凡殉道大逼迫把教会分散。那等于就是说掌管万事的这位神呢，容许一个患难临到的时候，却是借着分散的使徒把福音带到各地。其实这种事情不单在教会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的。这个几年前我教了一个学生，是中国河南的一个最大的团队，家庭教会团队之一。那么在中国家庭教会啊，有号称五大家，我以前听起来好像是武侠小说的什么四家，五大家的意思是五大家庭教会团队。五大家当中最大的一个是河南的一个叫做福音这个中华福音会，以前的中华福音团体。中华福音会前任的会长就告诉我，他原来是河南唐河地方的人，后来教会很兴旺，福音很兴旺，当地的公安就抓这些教会的这些领袖，他那时候才30多岁，那就抓来抓去的话呢，他在自己的家乡唐河就待不住了，因为公安要抓他嘛，所以后来他就辗转去了北京，去了北京，在那边职场建立教会。那因此他的同工就是都被迫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们都是河南唐河地方的人，因此有的去了安徽，有的上海，有江苏，于是全国各地。所以现在中华福音会这个是全国最大，大概人数我想最少的估计吧，400-500万吧，那可能更高。那你河南唐河有多少人口啊，全部都是基督徒也没有这么多人，不这400-500万了。河南人当然有，但已经不是绝大多数了，各省的人都有。那为什么在各省都有教会，就跟当年斯蒂凡殉道时候完全一样，信徒被逼迫嘛，被迫离开，可是离开了这些信徒是带着使命感带着福音的负担去的，所以走到哪传到哪，所以教会全国教会就这样开始了。所以为什么今天中国的教会遍地开花，用开玩笑的说法了，都谢谢公安局啊，公安局越逼迫啊，福音传得越快，就很把一窝蜜蜂给捅了一个蜂窝，蜜蜂就到处飞，就这样情形。这个情形在初级教会就是这样，今天仍然如此。所以神有时候容许患难临到，但神有更高的美意，因为神也掌管万事的。 好，那么福音就传到了犹太和撒玛利亚。恩子第八章就提到这个七位执事当中的一位叫腓力，腓力就去了撒玛利亚在传福音。传福音的结果呢，众人听见了，听见他传的道，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许多人被鬼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福音就在撒玛利亚传开了，传开了。那腓力跟斯蒂凡一样，也是讲希腊文的外地来的这个犹太的信徒啊，也同样是在五旬节信主，只不过他留在耶路撒冷，后来被迫分散，他就去了撒玛利亚。那后来当然第八章的后面还提到神又给他一个异象，所以因此神的使者就差派腓力往南，到哪里去？就到今天在打仗的那个加萨，往加萨的路上去，结果呢就遇见了一个伊索比亚的一个太监大臣，然后呢跟他传福音，后来又为他施洗。于是呢这个大臣就回到非洲伊索比亚去了，福音也就跟着他去到伊索比亚。伊索比亚的教会是全世界最早的教会之一，当然真正的教会建立而且很有规模，那到了公元后的一两百年之后了哈。但是最早的福音是这个太监传过去了，所以你就发现神做的这些事情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那腓力因为是讲希腊文的哈，所以因此他讲希腊文，所以他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我说撒玛利亚人其实他们一方面讲亚兰文，他们也会讲希腊文，所以因此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传福音的对象。然后接下来呢到了十一章，十一章里面呢就提到福音怎么传到安提阿去的。十一章呢十九节他就说，那些因为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好，同样一件事情就第八章所说的，有一些信徒是往北走啊，因为撒玛利亚在整个巴勒斯坦算中间南边一点的哈，那么更北边就出了巴勒斯坦的话呢，北边的腓尼基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到黎巴嫩居比路呢那就是塞浦路斯岛在地中海了啊，然后到安提阿这三个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这个犹太人很多的地方，所以因此你可以说这些门徒去哪里，这些门徒就是犹太人了，他们讲希腊文的，到了这些城也是会到犹太人的区域去了。那这些犹太人的区域通常像腓尼基这种地方，居比路这种地方，他们通常就不讲亚兰文的啊。腓尼基也许会，因为他们离叙利亚很近，但是居比路这个地方大家讲希腊文，但是因为这些门徒本来就有希腊文的背景，然后到犹太人的会堂就开始在那传福音。那这边就提到这个安提阿，安提阿呢是叙利亚的首府，叙利亚的首府里面有好几万的犹太人，所以有非常大的一个犹太人社区。那因此很自然的分散门徒走到那里去，接下来就说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换句话说，在腓尼基也是如此，在居比路也是如此，在安提阿还是如此。所以这一些四散的犹太的门徒去到每一个城都是到犹太人当中跟他们传福音的。但是二十节内中有基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那么基比路是塞浦路斯人，古利奈在北非，那么这边的人到了安提阿以后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这话也有意思，希利尼人哈，严格说起来我们不能翻译成希腊人，希利尼的意思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啊，希腊文化影响的人，换句话说他会讲希腊语，他可以各族各国的人受希腊影响， 所以犹太人当中有一些希律尼人，他不是希腊血统的，他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巴拿巴也是希律尼人，斯蒂凡、腓力都是希律尼人，都是希律尼人。所以他们就希律尼人向希律尼人传讲主耶稣，因为他们用希腊文嘛。只不过门徒很多是犹太裔的希律尼人，然后向那些别的族裔、别的种族的希律尼人传讲主耶稣。那因此这边所谓的居比路人和古利奈人是真正的居比路的人而不是犹太人吗？古利奈人是不是古利奈人而不是古利奈的犹太人呢？这个有意思了。大部分圣经学者认为这边的居比路和古利奈人其实是居比路和古利奈的犹太的希律尼人，所以血统上是犹太人，文化上是希律尼人。总而言之，不管他们是血统上是什么的，到了安提阿以后既然讲希腊文，他们就跟所有讲希腊文的人都传讲主耶稣。我刚说过了哈，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讲的是亚兰文，亚兰文是叙利亚文，安提阿是叙利亚的首府，请问安提阿人讲什么话？当然以当地最主要的语言当然是亚兰文，这亚兰文跟耶路撒冷教会是一样的，所以当地的犹太人讲什么语文？会讲亚兰文的，没有问题。那会不会讲希腊语？有一些会，有一些讲的不太好。那就好像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姊妹来美国20年、30年的，你的英文怎么样？可以了，可以沟通了。不过在家里你讲中文嘛，所以一样。当时犹太人有些人是以亚兰文为主的，会通希律尼文。希律尼话，但也有些人是希腊语是为主的，就好像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家庭的孩子，他们讲英文的，中文会讲几个字的，你好，谢谢，就这样的意思。因此，这些人向希律尼人传讲主耶稣的时候，这个希律尼人不仅仅是就包含了哈犹太裔的希律尼人，也包括别的国家、别的种族的希律尼人，因此。这个时候就有不是犹太裔背景的，也不是进犹太教的，没有受割礼的这些人就进入了教会。所以因此安提阿教会就变成一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共同组成的一个教会。这是一个安提阿教会的特征，但是你要不要忘记它的起点仍然是犹太人向犹太人，而且是向安提阿的这个犹太的社区这样开始的。那这个是安提阿教会成立的一个状况。那最后一个转捩点呢，就是在第十三章，那时候安提阿教会已经慢慢比较成熟了。十三章第一节，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和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然后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经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朝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好，这就是第一次教会主动差派宣教士出去，是圣灵差派的，不是教会推选的。过去的教会宣教都是信徒，不管是被逼的或者主动的，随走随传，是凭信徒带头的传福音建立教会。这是第一次圣经上记载了是由教会差派人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教会的几个领袖有五个人当中，除了巴拉巴和保罗我们比较熟悉，巴拉巴和保罗两个都算是希利尼的这个犹太人，就是说犹太血统，受希腊文化影响，所以两个人都可以讲非常流利的希腊文。巴拉巴是居比路，就塞浦路斯岛出生的，扫罗在大树城出生的，大树是在土耳其的东南方啊，所以这两个都是不是在巴勒斯坦出生的犹太人。那另外几个的名字呢，我们就不太确定他们的种族， 一个称呼尼杰的西面。尼杰这个字哈，就是我们英文的 Negro， 黑人的意思。那因此绰号叫做 Negro 的西面，可见这个人呢可能长得很黑。可是西面这个名字显然是犹太人的名字，对吧？你知道吗，就是十二支派有个西缅支派嘛，所以西面是一个犹太人用的名字，只是他可能有非洲的混血或怎么样，所以是那有个尼杰这个绰号。再来一个古利奈人入球，古利奈就我们说的北非靠近利比亚跟埃及中间的古利奈。那入球这个名字是罗马人的名字，罗马人的名字，所以是个拉丁文的名字。因此这样看的话，我不能确定他是古利奈的犹太人呢，不是犹太人，因为他的名字不一定是犹太人用的名字，但不见得他就不是犹太人，所以这个是不确定的。再来一个跟希律同养的马念，表示说他是一个贵族子弟，才会跟希律从小玩伴啊，那没有这个背景是不会的。那么他的背景如果是贵族背景，是犹太人的贵族还是罗马人的贵族，因此马念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也是一个未知数。当然他的名字也不是犹太人的名字。所以总而言之，安提阿教会我们说过是由犹太人跟外邦人共同组成的教会，从教会领袖就看出来有犹太人也有不是犹太人。好，这是整个使徒行传中这几个教会发展的过程。那因此我们今天谈到善聚宣教，为什么谈到这个善聚宣教，因为21世纪以来，就是公元2000年以后，谈到宣教的书，谈到宣教的主题，最常被提到的题目就是善聚宣教，英文叫 Diaspora Mission。 Diaspora 这个字其实是希腊文，就是英文 Disperse 是分散的意思， Disperse 的字根希腊文就 Diaspora。 Diaspora Mission 的意思就是外来的移民住在一个地方叫 Diaspora。 那其实最简单说的，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我们就是住在唐人街，就是 Diaspora。 那其实我们不住在唐人街，我们华人一区一区的，在旧金山一堆，纽约一堆，那这种就是散聚之民嘛。我们是离开我们的本国本地本乡来到美国，所以我们是外来的移民呢。但是我们不是一个一个住的，我们住成一区一区一区的，很多人住在一起啊，就这个意思啊。那所以善聚地区就是外来移民群居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叫做侨居地。那善聚宣教就是侨居地的宣教，这是一个好像很新的名词，因为 Diaspora Mission 在公元2000年以前，大概这个名词你要看书的话，大概都没有几本书提到这个，现在就很多很多的书提到这个名词，这是个新名词。新名词但是是一个老早就有的旧观念旧的做法。那为什么会提到，就是因为重新发现，哎，这个宣教是一个很有策略性的价值的。但是我就说它不是今天的新发明的，传道书说的好，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只不过有时候我们会从历史中遗忘了一些本来有的宝贝，现在重新发现了。善聚宣教就是如此。因为从使徒行传你看到哈，这是一种宣教策略，从五旬节开始来朝圣，经历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些人就来自于善聚之地的犹太人，然后当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侨居地，在那里建立教会的话，这就叫做善聚宣教了。然后安提阿教会也是这样建立的，他们就这些门徒们就到了这些犹太人的善聚之地，然后再来传福音，然后就建立教会，安提阿教会就建立起来了。那甚至到了后来保罗巴拉巴被差派出去宣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从塞浦路斯岛开始了，第一站使徒行传就记载，他一到了一个地方的第一件事情就进入会堂，进入会堂。你看在13章哈第四节，他们众人差遣到了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到基比路，就塞浦路斯岛，到萨拉米，是基比路岛东边的最大一个城，萨拉米就在犹太人的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 第一到哪里？犹太人的社区，进入犹太人会堂，他传道从这里开始了。然后不但在这里，每到一个地方，保罗和巴拉巴几乎没有例外，一到个地方先到会堂。譬如说接下来后来他们离开塞浦路斯岛了，然后就到了土耳其嘛。十四节，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是另外一个安提亚，因为在罗马帝国有十几个安提亚，比西底另外安提亚，然后安息日进会堂坐下。他才能讲到又是犹太人会堂，所以保罗巴拉巴每到一个地方，第一站一定是犹太人的会堂，也就是犹太人的善居之地。所以你就发现使徒行传开始整个的宣教就是善居之地的宣教开始的嘛。那当然今天我们的宣教常常是派一个宣教士去非洲森林跟土人传福音，哦，那边没有任何善居之名，我们福音是这样开始的。因此我们现在很习惯于这种差派人到一个完全陌生没有福音听到的地方传福音，跟使徒行传前面所记载好像不太一样。但是到今天我们又回头来想起来，哎，善居之地的宣教很可能还是一个很关键性很重要的，待会我再详细解释给大家听啊。但知道使徒行传开始所有的教会开始都是从善居宣教开始的，所以呢门徒们，这犹太裔的门徒首先都是从犹太人的社区跟犹太人会堂开始传福音的。那你看彼得所写的彼得前书，他一开头问候教会的时候，你看他问候的词你就知道了，彼得是写给谁啊？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第一章第一节，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西亚、比推尼的寄居的。分散那个字就是 diaspora， 寄居这个字也是 diaspora， 所以彼得是写给 diaspora 的犹太人，在善居之地的犹太人，他问候是这样问的。雅各怎么写的？雅各书的第一章，他的问候词很类似，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善助 diaspora， 所以他是写给，应该是说善助在各地，善助在各地十二支派的，十二支派是犹太人嘛，就是以色列人或犹太人嘛，就这个意思。所以你就发现初级教会整个的发展是从善居宣教开始的。而且据我们所知道，依据教会的历史，公元一百年以前最早的教会，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个最早的教会建立的城市都是有大量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换句话说那个城市里面有大批的犹太人，一定有会堂，然后就在犹太人当中会堂的旁边可能就开始建立教会了。那教会里面当然有很多犹太人，但是也一定像安提阿一样也有外邦人。但是公元一百年之后情况改变了，那时候很多教会建立在犹太人不多的地方，他就不是专门到犹太人的善居之地去了。那因为外邦的信徒很多了嘛，所以外邦人可以跟外邦人自己传福音了嘛，他不一定要到犹太人的善居去了，所以犹太人在信徒中的比例在降低，而教会开始进一步的广传。所以初期教会最开始头一百年几乎都是善居宣教。那当然安提阿教会的突破点跟特色就是他们是第一个同时向讲希腊语的外邦人传福音的教会。那从那个之后在各地建立的教会都有同样的现象，那就是说即使在古内纳，即使在迦太基，迦太基在北非的西边，就是今天的突尼西亚，那个奥古斯丁在那里出生的，那边教会非常强盛。那那边的教会最初也是由犹太人开始的，可是后来就外邦人比犹太人还多啊。那边迦太基有很多犹太人，教会最初是这样开始，可是到后来的发展，外邦人远远多过犹太人，所以因此初级教会是完全用善居宣教的这个方式来开始的。那么谈到善居，从圣经观点来看，人们会离开本地本乡善居各地的原因， 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做惩罚性的，一种是救赎性的。惩罚性就好像犹太人因为拜偶像，不遵守神的律法，最后神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国家灭亡，这是惩罚性的，就算被掳到外地，这是惩罚性的。救赎性的呢，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就是救赎性的。那么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乌尔到迦南地，这也是叫做救赎性的。所以一个是惩罚的，一个是救赎性的，但这两个之间不是绝对一切为二了，有时候可以重叠的，或者说原来是这个原因，后来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比如说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到各地以后，他们回归了，放弃了偶像的敬拜了，所以后来犹太人会堂中再也不敬拜偶像了，就犹太人这一点是彻底改过了。那因此这些悔改以后的犹太人当中，后来又成为很多基督徒，因此很多各地的教会是从这样开始的。因此这些信主的犹太人最初他们的祖先是被惩罚的，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但后来却成为救赎性的祝福，因为福音借着他们传到各地。那我们也是一样，今天很多中国人到国外各地，我们有各种原因来到美国的，有些人是要来传福音吗？我想这没有几个。有些人为了工作的缘故，甚至有时候是非法的过来，就是因为在国内生活很困难，希望这边有好的生活环境啊，或者为孩子找一个好的教育环境。不管什么原因，我们不是救赎性的来到美国了，好像有点被迫的，因为生活太困难了嘛，啊，还要有点是属于某种程度的惩罚性的。可是如果我们的心转向神，你这个惩罚性的移民会变成祝福性的，就祝福可以变成祝福，对你自己对别人都是祝福啊。那这种善聚宣教，这样群也侨居地传福音的善聚宣教有两个特色。第一个，你在侨居地善聚之地宣教，你当然可以向同文化同族裔的人传教嘛，啊，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所以各地都有中国教会嘛。但是同时也因为我们到了外国人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可以在那个地方做跨文化宣教。正如犹太人可以在安提阿向犹太人传福音，这就是同文同种同文化的，但是你在安提阿向讲希腊语的别的族裔的人传福音，那就是跨文化了。但一样我们来到美国了，你在这里如果向讲英文的美国人传福音呢，或者讲英文的西班牙人传福音呢，只要讲只要能讲英文，管理是日本人韩国人巴西人我都可以，就是本地就可以做跨文化宣教，这是善居宣教的特征。我是被迫善居在这里，可是同样善居在这里的各式各样的人，包括他本地人，包括别的民族善居在这里的，都可以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这是善居宣教一个特征啊，特征。其次呢，善居宣教可以是一种是人人参与全体总动员的宣教。为什么？因为你在本地这样做，你知道语言相通的话，你有这个负担传福音，人人都可以传福音，而且可以总动员，就是说即使我不太会讲，哎，我可以用别的方式来配搭嘛。如果说一个福音的外展的事工，我烧饭啊，预备饭食，做后勤，那有些人讲布道啊等等，就是你可以参与啊。但是如果我们要去非洲，我们要去哪里哦，那就不是人人都能去啊，因为花费很大嘛。那你就在本地啊，就花费不大嘛。所以呢，全教会人人都可以动员，人都可以参加。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所有的宣教机构发现这是一个最有潜力的宣教策略，这是一个最有潜力的。因为教会有太多的人，就是大陆最流行的说法，躺平了，躺平了的信徒，本来我们就叫平信徒嘛，躺平了。因为哎呀，我做不来，我不会做，哎呀，那地方我不能去啊，等等等等，各种借口。可是善聚宣教就在本地，同文化也算，异文化的也算， 那这样情况下我们就没有借口，我们都可以参与。那么同时另外一件事情，为什么上级宣教很有潜力呢？因为我们经过所有的调查和经验都知道，当一个人离开本地本乡的时候，心就比较柔软，对福音反应会比较好。我们当中，我想当然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讲，比多少人是在美国信主的，多少人在中国信主的，或者说在中国的话，很可能就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或在中国就听到福音然后信主然后来到美国的。我想我们大多数是在美国信主的。那为什么你会来美国信主，在中国就没机会信主呢？可能说没机会，或者有人跟你传你可能很冷淡，或者觉得我不需要。可来到美国呢就不一样。所以你就知道，从我们的经验就知道，你离开本地本乡，一方面呢你可能有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别人的帮助也让你感到很感动。另外一个原因，也有可能你离开本地本乡，你比较不受捆绑，那对于福音呢你比较能够正面的去思考，然后你就可能有反应。那现在从二十世纪下半到现在，你就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因为各种的天灾人祸，全世界有超过2亿的人离开自己的家乡，2亿是离开自己的国家。如果只是说农村到都市，那我等要算的话，全世界好几亿，不止2亿，不止2亿。因为打工，对不对？那这种也是一样，实际上你就是离开自己的农村到都市打工，那样的人也可能比较容易信主，一样的，这是善居。但离开自己的国家，那情况更是特别。所以因此所有的宣教机构宣教士都认为，善居宣教可能是福音最后把福音传遍地区的最好的策略，是这个。那换句话说，我们这样举几个数字，举几个我们所知道的经验和例子来看，你就明白这个意思。今天包括在 Boston 的附近就有一些柬埔寨人的教会啊，因为柬埔寨难民以来美国来说最大的群居地，一个是德州，另外一个就是 Boston。 那不是 Boston 城里面，包括北边的 Lower 等等，那南边到 Quincy 这些地方，我们这边有好几万的柬埔寨人。那因此在我们大 Boston 地区可能有10个或好几个这个柬埔寨人的教会。那据我们所知道，全世界啊，另外一地方德州柬埔寨人比较多，还有柬埔寨现在这里也成立教会了，也有一些人信主。他们发现这些柬埔寨人的教会，如果牧师是柬埔寨人的话，90%这些牧师都是在泰国柬埔寨难民营信主的。因为柬埔寨曾经发生过以前叫赤棉，红色的高棉的，这些极端的共产党的人就杀害自己的人，400万人口被他们杀掉100万，就全部逃亡嘛。所以大概有200多万的人逃亡离开柬埔寨，那其中最近的就是到了泰国，所以泰国难民也有几十万的柬埔寨难民。那因此各国的人救灾的、慈善的，还有福音工作的几个人那里，所以难民营当中有很多人信主。现在柬埔寨教会的牧师90%都是在泰国难民营信主的。那在难民营做柬埔寨的事工，那叫做善聚宣教，因为他们是逃亡离开本地本乡，叫难民营嘛，所以难民营事工就是善聚宣教。所以柬埔寨教会今天能够有这么多教会，虽然可能全部人口2%、3%是基督徒，但以前是佛教国家，宣教士在那做了很多年都做不起来，哎，神用了另外一个方法，所以是如此的。今天全世界西藏人信主的不多，我们 Boston 就有一位姐妹，她就是在离开西藏到北京时候接触到福音，然后在美国受洗的，就在我们 Boston。 那一样她在她本地本乡她很难，因此她说全世界的西藏人信耶稣的可能只有100个，她就是1%。那因此要怎么向西藏人传福音，你要派人去西藏当然是一个办法，不过效果可能不一定很好。但是西藏人在海外的几十万，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机会向这些海外的西藏人传福音，然后如果他们有人信主了， 愿意回到他们不管是西藏本地或者海外各地的西藏人的善聚之地宣教，他会比我们更有效。这就是善聚宣教的为什么是最佳策略。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到每一个穷乡僻壤跟他们传福音，而是神已经把这些人好像鼓动鸟巢一样把他们赶出来了，因此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他们，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剩下是我们愿不愿意挑担起这个责任的问题。所以呢，最后在今天2024年的第一个主日，我盼望我们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思想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在中国台湾香港这些都是华人为主的地区以外的华人教会，从日本到美国到欧洲澳大利亚，每个地方的华人教会都是善聚宣教。这些华人都是从中国各地方的中国港台什么都来的，然后在那边建立的教会，我们就是这个善聚宣教的结果，所有中国教会。但是不要忘记从安提阿教会的榜样让我们学习到功课。第一个，安提阿教会人人传福音，在他们巴拿巴还没有去，巴拿巴后来做他们的牧者，没有去以前他们已经在传福音了。巴拿巴是在教导工作上加上一个保罗，把这个根基打得更好。他们不是等到巴拿巴来才传福音，也不是要巴拿巴在当地传福音，每个人当地都传福音。那我们教会是不是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愿意人人起来传福音呢？第二个，安提阿教会一个榜样就是他在本地就做了跨文化宣教的使命。那我们华人教会，我们真理堂虽然人数不多，我们有没有可能做一点跨文化的宣教的使命呢？我们需要祷告，求神给我们开路，给我们机会。可能当然如果跨文化宣教不会用中文了，那我们现在并没有一个英文堂，那有一些年轻人可以主要是用英文，我们会不会神给我们开通这样的路，让我们在英文时工上不是为我们的孩子而已，而是为了福音的使命。我们要好好祷告，求神给我们开路，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完成神所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可以好好来祷告，好好来思想，除了整个教会来讲哪一些族群对象是我们可以关注的，然后哪一些的事工的领域是我们可以考虑扶贫啊，教育啊，或者关怀啊，或者这个或者那个。那另外呢，个人来讲，你自己有想过吗？在从这一年开始，不是只有这一年，从这一年开始，你希望能够在哪一些教会的各种事工上你愿意参与，愿意积极的参与，让你好好祷告，让我们愿意一起来参与神的这个大使命。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过去的一年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带领，如今你赐给我们因的新的教会的建筑物，虽然还要一段时间的装修，但是当教堂建筑好以后，硬体是有了，我们应该如何让教会发挥它的功能？尤其你让我们的教会设立在一个城镇的镇当中，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怎么样来为你传福音呢？求主为我们开传福音的门，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愿意起来服侍，愿意起来一起配搭，愿意起来在这样一个大使命当中也承担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角色和使命。求主来引导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